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华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否定旧势力，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可由于自己在人中迷得太深，没能把大法放在第一位，导致自己学法不扎实，法理不清，一路走来历尽磨难，走得跟头把似的。2004年，表面原因是同修把我说出来，导致我在单位被当地610绑架，送到省洗脑班中心迫害，自己带着对着干的态度，被迫害得非常严重，邪恶生言，不转化就送去劳教。我心里想，我宁愿劳教也不能转化。洗脑班结束时，我被非法劳教2年，在劳教所里，我虽然想起师父的话，可自己用人心去理解，始终抱着对着干的态度，导致迫害步步升级。一层楼只关着我一个人，四个包家看着，我也豁出命去抵抗。在这期间，他们对我拍了照，录了像，后来我知道这是将我的后事都准备好了。当我冷静下来时，我想，我是个修炼人呢，师父能安排我进劳教所吗？不能，这是走上旧势力安排的路，我应该否定他，走回师父安排的路，可是又不知道如何去否定。到第8个月时，我已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了。医院检查为全身内脏衰竭，皮肤像80多岁的人，原来130-140斤的体重只剩下80斤左右。有一天下半夜3-4点时，我得到些许睡眠，脑袋变得特别清醒，回想自己这些年的修炼之路，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发自内心地跟师父说，师父啊，您让我们来救度众生，这里的人这么邪恶，我救度谁呀？我一定要出去揭露他们的罪恶，去救度那些能够救度的人。这一念从我心底里发出，冲出头顶，突破层层空间，冲向宇宙。我的身体随着轰隆隆的巨响，呈4面8方之势向宇宙中扩展着，扩展着。我人的表面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7天后，我就以所外就医3个月的形式被送回了家。这次闯出魔窟，我最深的体会是，要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必须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心在法上。也许我发出的那一念是符合大法弟子的要求的。分析我这次受迫害的原因，是我的一念，我宁愿劳教也不能转化促成的，这是对旧势力迫害的默认，对邪党迫害法轮功政策的默认，同时给了旧势力钻空子的借口。闯出劳教所后，自己想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所以想到医院开一个诊断证明，糊弄一下当地的610。回家第三天，我就请家人用车把我带到医院去做检查，结果是各项指标正常。又到大医院检查，除了肝转氨酶偏高，其他各项指标良好。我告诉家人，我能出来的真正原因是师傅把我救出来的。我的一个亲戚医生说，610要知道这情况，又得把你送进去。我知道劳教所所外就医3个月的险恶用心，如果回家死了，那是在家死的，与他们无关。如果身体恢复了，再带回劳教所继续迫害。为了避免再次被迫害，我选择离家出走，走上外出打工、流离失所之路。大约在2006年过年期间，我回到家乡，顺便去看望一下同修。同修要求我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做资料救众生。在家人和同修的帮助下，我首先学习安装新唐人卫星电视，克服了重重困难，掌握了安装新唐人的各项技术。后来同修又送我一台电脑，逐步学会了电脑的基本操作，学会了刻录光盘、上网、下载、安装系统等。随着电脑技术的掌握，资料点也一个个的建立起来了。当我正做得顺手的时候，2009年9月份的明慧网上突然登出一则消息，没点名地指出我出卖同修，在劳教所转化了，谎称闯出劳教所，骗取同修的尊敬，到处乱窜，不实修自己，云云。我看到这个消息，当时就傻了，心里愤愤不平，这哪是哪儿呀？怎么这么颠倒黑白呢？我一定要找到他本人说清楚不可。可接下来，不熟悉的同修回避我，跟我熟悉的同修带着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关过不去了，我倒下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头闷闷的，胸口像一团火在燃烧，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淌，2天2夜怎么也想不开。在这2天2夜中，我感到师父不断地把我身上黑色的物质往下拿，往下拿。第二天夜晚大约1点时，我冷静了下来，我觉得这又是救世力给我设的巨难，让我没有立足之地，不能救度众生，以达到所谓考验我和毁掉众生的目的。回想自己修炼之路，历尽重重磨难，现在还在磨难中，感觉到修炼为什么这么难啊？99年进京护法时，放下工作、家庭，在劳教所又放下了生死。我问自己，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所走的助师正法之路错了吗？3界都是为正法造就的，我为了救度众生，难道待的地方都没有吗？经过仔细思考，我起身双盘打坐，双手合十拜见师父，坚定地发出一念，师父，我走的救度众生之路绝不会动摇，为了法，我愿放下一切，甚至生命，我要求自己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整个身心无条件同化大法。就这么平静的一念，我看到间隔着我的薄薄的一层半透明的东西消失了，心里暖暖的，其乐融融，感觉世上一切荣辱荡然无存，世间一切都是虚幻的，瞬间即失，感觉自己剩下的人心和执着像雾一样漂浮，啥也不是。我感到一个生命只有融于法中才能得到永恒。后来通过和同修交流，大家也认识到该同修这么做是不在法上的，影响了整体配合救度众生，对明慧网也是不负责任的。从同修的角度讲，也是因为他们有执着有漏，才被邪恶钻了空子，不是他们真正的自己。从我的角度讲，也暴露了自己诸多的人心，比如怕被冤枉、委屈的心、执着于名的心、显示心、正视自己等，所有这些心都是自己要修下去的。最主要的还有一颗求心。曾听同修谈到有一个人被误解为特务时，怎么怎么做得好，我当时想，我要碰到这样的事情也要做好。我觉得这一念是自己招来这场磨难的根本原因，这也促使我对修一丝一念的重视。随着学法修心的深入，师父也把层层法理展现给我，我逐渐体会到大法的博大、神圣和美妙，无以言表。有时心态纯净学法时，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进入书中，融到法里去了。在这期间， 我在建立资料点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突破。随着这些技术的推广，可以说资料点已经是遍地开花了。与此同时，让同修们自由组合，一个个的小学发点也组建起来了，也建成遍地开花之势。一般是每周两次集体学法。经过十几年的锤炼，我们地区一部分老学员在逐渐走向成熟，他们用在人中所学之长，在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有的出钱，有的出力，有的传播技术，有攻破技术难题，有的开辟新的项目，他们都在救度众生的大目标下互相配合着。比如有的创办具有我们地方特色的周刊，有的按照明慧网的要求做出精美的转法轮和师傅的各地讲法，有的开展手机讲真相，有的推广新唐人，我们在一起互相交流切磋，整体提高。原来掉队的同修被一个个的找回，不精进的变得精进了，精进的变得成熟了，体现着大道无形，有整体的趋势。我对遭受迫害的理解是，720以后遭受迫害的人多，是对旧势力的默认造成的，是旧势力利用我们的执着和人心进行迫害。在世间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邪党迫害法轮功政策的默认。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就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具体的说，就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做的助师正法的事，是宇宙间最正的事，最神圣的事，谁都不配干扰，谁都不配迫害，谁动谁是罪。我们即使有任何执着任何漏，我会在法中归正，也不允许干扰和迫害，让众生认识到大法的美好，同化大法，让想修炼的人真正的入道得法，让能在法上修的人不断的提高升华，这是对众生最大的善。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去掉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不断的破除人的后天观念的过程，也是不断的放下自我的过程，逐渐的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具备一个前提，那就是学好法，时刻用大法对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个技术同修的思考。作为一个初级的技术同修，我有这方面的一些修炼历程，粗浅的论述中目的在于跟大家探讨一下，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可能有忽略或没有意识到的地方，需要完善和提升。我所在的地区同修人数不算多，初期我们都是从大城市同修那里大包小包的拿真相资料，没多长时间大资料点老是出事，小资料点和家庭资料点慢慢出现，可我们这还是去依靠别人。后来在外地同修不断的鼓励下，我们这总算有了做真相资料的地方。那时我还不敢做真相资料，总感觉不安全害怕，其实是心性低正信差。每次总是在小组集体学完法之后，从同修那里接过来一小包真相资料，赶紧出去发完，害怕真相资料在家存放。在这段过程中，我的心性所表现出来的是知道大法非常好，就抱着侥幸心理敷衍着发放一点真相资料。后来做真相资料的同修感到了压力，就建议别的同修能不能也开始做真相资料。随后明慧周刊上不断的有关于建立家庭真相资料点的文章，我弟也有几位同修开始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家庭真相资料点。可能是因为我去北京上访受到迫害而引起的怕心比较重，始终不敢往前提高提高心性。后来同修给我买了电脑，我就经常的上明慧网看同修的文章，看多了以后心性也慢慢的在提高。虽然是年轻人，可一开始我对电脑这东西真的是一点也不会，因为没修大法以前，我只要到电脑前一坐，不是头疼就是闹心，所以一直没学这东西。可是我上了明慧以后就没有了以上的症状。在明慧这个大家园里，我时不时的会看到技术上的一些文章，慢慢的我会帮同修处理一些电脑上简单的问题。不久同修给我送来了激光打印机，说是多余的，放我这儿，如果我能用就用。
当时我的心真的是扑腾扑腾的，不知是激动的还是害怕，总之碍于面子没拒绝。一开始我慢慢的试着打印一点出去发发，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怕心淡化了很多。我几乎是天天做真相资料出去发放，心性提高了之后，我有点不满足于当前的修炼状态。那时我们地区还没有会刻录光盘的，我想我一定得学会做光盘，弥补我们这儿的不足。于是我就在明慧网找相关的文章看，后来我去大城市买来了刻录机，慢慢学着刻录、做镜像、更新光盘中的破网软件等。在这个过程中，有好几次我都是熬夜去解决我不太懂的一些问题，那真是试了又试，试了再试。对那些没有走过这个过程的同修来说，我想也许是一点损失，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常人心会暴露出来，而每一次的突破和成功，我想都是心性提高后的结晶。后来在我的带动下，又有几位同修开始了制作真相光盘。装电脑系统这项技术，我一开始是连想都不敢想，主要还是因为我对电脑不太懂这个观念一直障碍着我。看到同修带着出问题的电脑往返于本地和大城市之间，心里总有点不忍。慢慢我开始学着装系统，好在同修们制作的万能克隆盘里有说明，我就照着摸索着装系统。后来装的多了，装系统的门道也了解一些。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加快，对真相资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的真相资料也越来越精美。于是我这就有了彩色打印机、真相币、小册子、挂历、光盘贴，也就开始了供不应求。由于不太懂，时不时的打印机就会出现一些毛病，我就上天地行技术网站看里边的相关文章，有时也发帖让版主帮着解决我的打印机出现的问题。随后我们这的彩色打印机多了几台，相应的我的任务量也就多了一份。慢慢的我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收救我要救度的众生之外，我还得处理来自不同同修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技术问题，反正是忙得有点不亦乐乎。也许是我在这方面用心了吧，我渐渐地发现技术这个概念在大法修炼中是一种境界而非机械的运作，是大忍之心的一种体现而非繁琐的操作，是完全为他的正觉的展现而非成全自己的寄托。同修啊，不管你认为自己有没有能力，我想你最好突破它，认识的不同就造成了境界的差异，一关一难一层天。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思道的文章，从法律的角度讲真相救度世人。看了明慧运用法律制止迫害的小册子，深有感触。正法之路已经近12年了，大法弟子发正念、讲真相、解体邪恶因素，使大部分环境越来越好，但是也有一些地区邪恶还很猖獗，迫害死大法弟子，办洗脑班的事时有发生。我个人从这12年的正法修炼之路所经历的一些事例证明，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但要学法扎实，常人的法律也要懂得，以减少损失。这里举几个例子。第一，科长咋办啊？他懂法律。99年7月20号，邪党疯狂的迫害开始了。我和几个同修进京上访，一路被轮椅、红银到达北京，后来被警察绑架到收容所，后来又送到公安分局。当中共要对我非法判刑时，我说：“我懂法律，我没犯法。”这时警察说：“科长咋办啊？他懂法律。”这时科长说：“那咋办？那就按治安处罚条例吧。”我说：“我在法院待过，我没犯任何法律法规。”后来拿来一张纸让写点东西，我就写：“法轮大法好，修身向善，做好人。”后来非法拘留15天放了，在拘留所里我也讲真相， 教犯人、警察学法练功。第二，这共产党大官大腐败，小官小腐败。第二次进京上访，又被警察绑架到了拘留所，判了一个月的大拘，不让学法练功。赶上10月1号我练功，警察就拿电棍电，戴手铐，刀器不放。我们就绝食，当时没有误导否定旧势力，只是觉得给他们时间，让他们了解法轮功，等到期限了就能放人，有一些消极承受。这时有警察说，你们不懂法，信仰是公民的自由。当时这句话提醒了我，我想对啊，我们不应当被关在这里，这是坏人待的地方。我就想方设法给警察讲真相，利用帮他们干活的时候给队长讲真相，讲我们都是守法的公民，没偷没抢，没杀人放火，不应该关在这里。在他们办公室，他们几个人都爱听，问这问那，问1400例这些可笑的谎言。我用学的法理，师父讲的法，转法轮中如何写的，一一把谎言揭穿。听后他们问，店你们恨我不？我说不恨，你们是被蒙骗的。有个人说师父不好的话，我马上说，你闭嘴，不许你说师父不好。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沙、石、泥、土，你、我、他都在这个法中，没有师父传这个法度人，现在的人一个都活不了。当时房间10多个人，一声没有，非常静，惊奇半天没有人说话，我都被自己的勇气惊呆了。我以前是一个听到大声说话都害怕的人，听后他们说，快喝水，让食堂给做流食，饿好几天了，别把胃弄坏了。我说不吃。他们说，你修这么好，不吃饭哪行啊，你师父会心疼的，再说你吃饱了好宣传法轮大法呀。我一听，不能让师父心疼，吃饱了宣传大法也对，让说话了目的达到，就吃就喝，身体好了给正式法用呢。我又告诉，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对待法轮功学员，他们是修真善忍的，迫害他们是有罪的。听后他们说，你们出来的太少了，这共产党大官大腐败，小官小腐败，你们都出来，法就能正过来。明白真相的警察就从家给我们带水果，告诉食堂给做好吃的，到期放人。第三，你太善良了。在200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孩子放学回家告诉我，妈，楼下一辆警车。我说没事，咱俩发正念。没过2分钟就来人敲门，越来越急，我不想开门，这时开始砸门了。我一想得面对，那我就救你，我就开开门，进来2个人，我给他们倒水并笑着说，其实我心里也有点怕，但一想我没做坏事，我怕啥？我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到谁家敲门，以为你们是坏人呢，都不愿意给开。以前公安是保护老百姓的，现在反了，成土匪强盗了。你们执行上级命令，也应该过过脑子，想一想，实事求是，不能执法犯法，应该保护老百姓的安全。学法轮功的人可都是好人，你不能迫害好人。要迫害好人会得报应的，三尺头上有神灵，现在你听上边的，运动过后你就是罪人，共产党净搞运动。听后他们站起来说，你的话记住了，你太善良了，你们还是换个住处吧，就怕别人来抓你们就不好了。他们下楼后警车开走了。第四，将来我给你们写书。2001年中国新年前，恶人诱骗绑架我到洗脑班，用各种方法企图转化我们放弃大法。当看到我们都不妥协的时候，气急败坏，一个恶党的小头目说，把他们都送精神病院去算了。我说你也太邪恶了，没有精神病的人你给送精神病院， 你才有精神病，应该给你送精神病院。说的他脸一阵红一阵白。我跟着他问，你们不是讲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吗？不是讲实事求是吗？不是讲严格执法吗？后来他被问得直瞪眼，说不出话，就溜走了。另一个小头目说要给我们凑材料上报，要把我们送劳教。我听到后马上找他质问，凭什么要送我们劳教？我们犯了什么法？你千万不能送我们劳教，不然你会倒大霉的。我给他讲了恶党历次搞运动又平凡，运动当时的红人最后都不得好下场，讲了迫害基督徒的恶报结果，讲大法是救世人的，是最正的。你有文化，有头脑，应该分清是非善恶真假，对自己还有家人朋友负责。听后他说，我不送你，送他们几个。我说谁也不能送，你送谁都有罪。最后他说，我不送了，你们好好修，将来我给你们写书。还有一个法院的人来值班，看到我们说，我想判几年就判几年。我就问这个法官，请教你几个问题，我在法院待过，懂点法律，这个人要是没犯法没犯罪，你判他几年，怎么判？法院不是讲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吗？你要是给没犯法的人判罪，不就是冤假错案了吗？当问到这时，这位法官马上改口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咱们也无冤无仇的，其实共产党不讲理，他定的法他不守法，法是给老百姓定的，老百姓是倒霉的。我说有一天你也是老百姓了，你咋办？咱不能糊涂啊，国家主席也不能保证不挨整，你今天整人，明天人整你。学法轮功的人讲真善忍，修身养性，心好身体好，对谁都好，不骗人不整人，这多好，咋就非容不下呢？听后他给这些管事的建议，让放了法轮功，说他们挺好的。在这个洗脑班，恶人企图送我们到精神病院，劳教判刑都给制止了。要是不从法律层面讲真相，他们听不懂我们讲的太高，后果可能就不一样了。我悟到，讲真相得让常人能够听懂，能接受，能让常人改变对大法的态度，变不了解为了解，以致支持，这才能制止作恶，救度世人。师父说，其人负天命于世间天上，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博法理可破迷，济世度人而功自封。见精进要旨圣哲。大法是圆融的，从高到低是贯通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就要为法而用。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要用大法来衡量，不能一遇到事儿思路就跟着常人走，随着邪恶走。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大法的例子，我们的责任是正一切不正的，把一切不正的都按大法去归正，而不是被常人或邪恶所带动。正法进程已经近12年了，我们应当成熟了，不能无可奈何地再承受邪恶的迫害了。我们在人中修炼，也能给人带来福分，理直气壮地维持人的正常生存环境，不受任何干扰，不认可任何不符合大法的东西，放下一切人的观念，正念正行精进吧。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讲真相》中的退与不退。在《讲真相，劝三退》中，我们都会遇到答应退和拒绝退的。我先说说我在讲真相时遇到不退的大概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同修可能差不多都遇到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症结，对待三退，在表现上往往也不一样。有的人是没听说过，加上浓厚的党文化因素，一听退党的事，他的观念就认为是在搞政治，所以虽然看透了写党那一套，但怕心大而不想退。有的知道目前有三退这件事，但对声明三退的程序了解不够，不知道是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以为还要通过所在的党组织履行什么手续，而有心理压力和各种各样的顾虑。也有的人认为三退保命，没有什么科学根据，是在搞迷信。有这种看法的以年轻人或学生居多。还有的人一跟他说三退保平安，还没说上几句就想走。原来他觉得这样好的事，这年头人家不会平白无故的给你做吧，是不是还要拿钱买啊等等。这是我在讲真相过程中曾遇到过的几种情况。我的体会是，平时自己要多看看酒瓶、解体党文化等书， 首先清理掉自身的一些党文化因素，同时也掌握好书中的资料，以便随时都能针对不同人的症结而有的放矢地讲。再就是明慧网上有很多现成的例子，都很有说服力，讲真相时可信手拈来，做到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以理服人。比如对认为是搞政治的人，可以辅助举几个例子，如孙悟空不是搞政治等。对认为是搞迷信的年轻人，可以说说国外许多大科学家，像牛顿等都是信神的，都是大名鼎鼎的有神论者。而认为三退与保命没啥关系的，不妨给他讲讲出埃及记中羊血记号的故事，让人知道神是万能的，但关键时刻还得靠人自己的选择。此外，及时告诉人们不用花钱，不用到党组织办手续，也可不必用真名退，这也是劝退时非常重要的前提和条件。当然也有说啥也不退的，开始遇到这样的人，看实在不退了也就作罢，一般也不再说什么了。后来觉得还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现在我最后都会劝他一句，知道总比不知道好，知道就是希望所在。今天咱们先说到这里，望你以后再碰到劝你的人赶快退出来啊。时间紧呢，也不妨最后简单的说一句，那日后再退吧，好吗？我看到即使人暂时不想退，一般也都爽快地答应下来。以上只是专谈了讲真相遇到人们不退时的一些情况。其实平时讲真相时，许多人听明白三退真是为他好时，还是能满怀谢意欣然退出的。就在前两天，我遇到一位老者，是一名退休的老党员，快70岁了。我与他交谈过真相后，他非常的感动，说，这么说吧，共产邪党的各种运动我几乎都经历过，惨着呢，共产党作孽啊，这个党早就该退了，我等的就是今天啊。谈起法轮功，他说，法轮功好啊，练这个功的都是好人，你们的老师教育的真好。最后说到化名退党时，他说就用真名退，说罢还告诉了我他的电话号码，说给他声明退了后一定给他来个电话。还有一次在楼前遇到几个刚放学的孩子在踢毽子玩，我马上告诉他们退出少先队保命的事，谈到怎样才能平安度过劫难。其中一个大些的孩子问我这个劫难什么时候来，说到那时再退吧。我说劫难啥时来这个可没准头啊，只能说越来越近，这是肯定的。我打比方说，你们打过预防针吧，不就是为了提早预防疾病的发生吗？这个退队保命也是这么回事，现在退了，劫难离你就远了，天灾人祸就没你们的事儿了，趁现在快退了吧。结果呼啦六七个孩子都退了，看着眼前的得救的孩子心里真甜。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几乎什么阶层什么职业的都有，都实实在在的感动着我。世人明白真相后的喜悦，对所做这一切的理解和由衷的谢意，也时时激发着我的意志，敦促着我不停地走在救人的路上。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内蒙古太普寺旗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时间救孩子们。3月19日上午11:30，从同修家学完法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补完课回家的学生，正在一起玩。我想赶快救孩子们，我走到孩子们的中间问他们，你们谁听说过藏字石吗？贵州省境内有一块2亿7000万年的巨石，在500年前就崩裂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一直到2002年6月才有个人无意中发现了，断面内有自然形成的排列整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那个亡字特别突出，特别的大。有一个孩子说，是我听说过，其他的孩子有的摇头，有的说没听说过。那你们愿不愿意听我给你们讲一讲？愿意。于是我就给孩子们讲了藏字石的启示，说明了为什么天要灭中共恶党，揭露了邪恶中共恶党的腐败、残暴、流氓本性。孩子们听明白后都很震惊，有的说爸爸妈妈也说共产党不好，有的说爷爷也讲过，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骂开了。没有人管黑社会的， 出租车司机被打没人管，明着抢了钱财的也没人抓。是啊，人家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他们就抓。很自然的，我给孩子们简单的讲了法轮功。你们看，现在天命恶党的时刻到了是不是？大家明白了？哇，在这个时候发现这块藏字时，原来真不是偶然的。我又接着说，现在全世界有9000万人退出了这个邪恶共产党组织。这个邪恶组织是由党员、团员、队员组织起来的。你们说你们还想不想入团了？不想。你们还想不想在他这里了？不想。哎呀，我可不想当团员了。那你们想不想退出少先队？大家齐声说想。就这样17个孩子全退了。每人给了一个护身符，还有真相资料光盘，孩子们抢着要，还说要发给他们同学。最后我说，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练法轮功，诚心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做个真诚善良忍让的好孩子就能学习好，天灾人祸来了就能保命。我还告诉他们帮助同学退出团队的方法。又过来3个孩子说，爷爷你给我们起个名字吧，叫什么都行，我们也愿意退。孩子们带着护身符，拿着真相资料，高兴地喊着爷爷再见，挥手而去。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明白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多，然而救人的时间越来越紧，我们的任务也越来越重，千万不能参与常人发生的事。据我了解，有些学员跟着常人大包抢购捡家货、水产品、食盐等以备用，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怎么能跟常人抢那点东西去呢？他们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啊，千万不能跟着心动，一定要稳住心态，坚定的信师信法，修好自己，抓紧时间救孩子们，救度苍生，继续做好3件事，早日圆满随时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宫干部退党记。一次去公园讲真相，遇到一位在某大型国企从事政治工作多年，有40多年党龄的老干部。我跟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表示共产党做得太过分了，我进一步讲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谁知他说，一个人有自己的信仰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何况我已有40多年的党龄了，我绝对不会改变我的信仰，绝对不会退出的，并冷冷地说，但愿以后不要再见到你。他走了，没有救下他，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家后我向内找，找到自己有一颗急于求成强加对方三退的心，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想救他，但是也得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毕竟他受邪党毒害洗脑几十年了，何况还是一个从事所谓政治工作几十年已有70岁高龄的老人。他那刺耳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你懂什么呢？居然跟我谈这个？你懂历史吗？你懂政治吗？跟世人讲真相，自己心里得弄明白共产党暴政的历史，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及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等问题，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真相必须讲清讲到位，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为此我重新看了9评解体党文化，我一定要救他。抱着这一念，我有意识再去公园碰他。一天我又看见他了，他态度冷漠不理睬我，我不计较，心想我就是要救成你。我笑眯眯地走过去，像见到老朋友似的打招呼，近来身体好吗？他见我很热情，也就不好推辞。我和他谈起中共暴政历史，从反右、3年灾害、文化大革命、6·4谈到迫害法轮功，从马列毛这些党魁生活糜烂、道德败坏，谈到中共只为其统治而不择手段残害人民的邪恶本质。他有冷漠变为专注，听完我的一席话后，他连连说，你这些话我听得进，和我思想能够沟通，谢谢你和我讲这些。 我说，你赶快把党退了吧，不要当其替罪羊了。他立即说，好，我听你的，我退。我不禁心头一热，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过了一段时期，我又在公园碰到他，他像遇到亲人般热情。他说，你们还好吧？我还要碰到你十次就好了，多多注意安全呀。我听后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真是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印二，法正乾坤。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神传文化专题文章，色欲兴起即为大过。一，明朝正德年间，有个读书人名叫赵永贞，他在少年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位艺人告诉他说，你23岁的时候必定会中考功名。等到他23岁那年参加乡试，文章写得极好，主考官早已经决定选中他的文章好几天了。不料到了后场的考试，他却是连连的失误，结果没有考中。赵永贞的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告诉他不中的原因。文昌帝君就说，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你家的婢女，引诱邻居的女儿，虽然都没有成真，然而你的起心颠倒，意淫缠绵不断，心地日益的转暗，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消除了。永贞听了帝君的解说，痛哭流涕，发誓并决心改过，大做善事，于是就刻印戒淫的善书以警醒世人。结果在下次的乡试中，永贞果然考中了解元，做官做到了藩县。二，有位叫行运的僧人，有一次他见到了莲花，忽然动了淫欲的想法。当天晚上就有一位妇人来敲他的门，行运打开门看，见到门外站了一位女子，而且还带了一个丫鬟，并且自称道，我是莲花娘子。而这位女子容光照人，极为美丽，行运见了十分的高兴，就与他情意缠绵地谈起话来。一会儿蜡烛就熄灭了，隔壁的侍者听到了行运叫苦的声音，和女子厉声地对他说道，你为什么妄起淫心？假若我真的是女子，也不会肯跟你媾和啊。侍者听到之后就立刻跑去邀集寺里其他的僧众赶来，大家合力破门而入，只看到了两个夜叉，而行运已经身首异处了。《太平广记》卷第357。三，虽然把状元的名字隐藏起来，但这同样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清朝末年，有一个举子进京赴考，住进一家客栈，老板娘是新寡的少妇，因大雪封路无法前行，连住几天，孤男寡女，天天对望，日久生情，就动了念头了。在起了一念之后，举子到寡妇房前欲举手敲门，忽然想到，不可以，我是去考状元的，这一进去要是犯了淫，天庭会除名的，回去吧。他这边回去了，他那边却起了念头，想去找他了。一出门心里想到，咦，不可以，我是个寡妇，应该为丈夫守住贞洁才对，怎么看到年轻人就忘了本分？不可以，回去吧。为丈夫守节，守得贞操清白，死后可以升天的，但若是寡妇犯淫，这个罪恶也足以令她下地狱的，所以寡妇想到这里就回房去了。男的回去以后 禁不住欲火的煎熬，又来到女的门前敲了门，寡妇就起来，开门时那男的又赶快跑掉，因为他又觉得不可以这样做，怕犯了淫会被革名。古人讲，纵然你有很好的学问，命中注定是状元，若犯了淫或是造了恶，天庭会除去你的状元名分的。所以他趁女的将要开门赶快回头去了。但是那个女的已经知道了，也跟过来敲他的门，而内心又挣扎地告诉自己不可以失节，又回去了。就这样来来回回走了两三次，最后一次这个男的起来开了门，两个人在那边犹犹豫豫，又想要又想不可以这样做。就在这要成不成的时候，听到空中有声音说话了，你们两个王八蛋，要干又不干，把我的功过簿画得稀巴烂。说完就甩下一个东西来。他们两个听到这些话吓得发抖，赶快捡起来看，原来是一本功过簿，上面有他们的名字，一个荆轲状元，犯淫革名，打叉划掉了，一个是守节寡妇，死后升天，现在犯淫也划掉了。再看看又写不犯，勾上去，再看下面又写犯，又划掉，然后又是不犯，勾上去，犯，划掉，把这本功过簿又划又勾，弄得一塌糊涂。这两个人一看，赶快各自回房，从此再也不敢犯淫念了。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以前误以为只要行为上不犯，只生一念，起色欲之心，没有实质的行为，便没有罪过，或罪过是轻的。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啊。明朝的吕清死而复生，听一位民官讲，凡是人一动了邪淫的欲念，就是大过。如果神明若不如实记录申报，将其隐匿或是漏掉，就连对于专管这件事的神明来说都是大过。所以人要想得福报，还是趁早摒弃邪淫妄念，因为色欲心一起即为大过，自招祸患，从此改变命运，损福折寿，厄运相随，其实皆为自取。对于一个修炼人就更严重，色欲之心一起，千古修炼的机缘也许毁于一旦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中生
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早上6点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